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主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可靠，我们就不害怕；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可靠，我们就蛮有信心。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家人，甚至于我们的一切，都可以交在掌管一切的主手中。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让我们可以平安地来到这里。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把礼拜堂屋顶修好。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我们也看见在上一个礼拜天，弟兄姊妹们有奉献的心啊，愿意在这件事上有摆上，求主纪念。还差的款项，我们也求主继续的恩待，赐给我们有乐意奉献的心。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你也带领新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一个松柏查经。但愿这一个查经的聚会能够成为是多人蒙福的聚会。主啊，我们也纪念今天没有来到的杨姊妹，她到 Oregon 去跟她的女儿，求主保守他们现在在路上开车的平安。求主也恩待今天没能来到的有黎先生、有金先生、还有赵先生、赵太太或其他没有来到的人。主啊，我们都求你恩待。我们也为毛弟兄祷告，上一个礼拜听说他犯病，主啊，我们求您特别恩待保守这一位弟兄，你赐给他信心仰望主。在人不能没有办法可以医治的病，但是我们的神能。我们谢谢你，把下面要查经的时间仰望主，求主借着你仆人的口，能够把你圣经的真理讲解出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到建立，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更深，也认识我们的主更深，也认识我们的仇敌更清楚，晓得他一切的诡计，不至于上他的当，落在他的网罗里面。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上个礼拜天报告说我们的这个屋顶修好了，但是钱还没有啊。结果就有弟兄姊妹奉献的，所以上个礼拜天差不多有6000块钱左右的奉献，特别就是为屋顶的，专为屋顶的。所以上一次我看到账上也有一位受感动，特别为修屋顶奉献2000，那样就差不多有8000，但是我们还是不够，这个屋顶修差不多要2万多，本来预计16000，但是上面好多地方坏了，要修补啊，把那个坏的地方换掉木头什么，所以就多了，差不多2万多块钱。缺失的数目我还不十分清楚。好，我们相信主感动他的儿女们为这个需要有预备。好，我们现在来查看以弗所书第6章，今天我要把第10节到24节讲完。第10节到24节有一个题目，就是基督的精兵。在这一段里面没有明明的说基督精兵这4个字，但是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要我们靠主刚强，做基督的精兵，也而且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那撒旦魔鬼，与他作战。那么请问呢，在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别的地方有没有提到基督精兵呢？有没有提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2章3节，我们来看一看使徒保罗怎么说。提摩太后书2章3节，对，提摩太后书第2章3节，303面，嗯哼， 找到了吧？新约圣经303面，找到了以后，我们请同声来读，请。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里明明说了，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跟我一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不但要做耶稣基督的兵，而且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这个精兵是训练有素的兵，精兵是一当十的兵，说用兵之道在精不在多。哈，精兵很会打仗，精兵很厉害，精兵是那个战无不胜，是攻无不克。所以这一段呢，我们特别看见，就是讲到基督的精兵如何做一个基督的精兵。那么还没有查看这个经文以前，我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使徒保罗写以弗所书，看他从第一章就写到神的旨意，第二章写到神的工作，第三章写到神的奥秘，第四章写到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第五章讲到基督的心腹，那前面又讲到基督的家庭，第六章的前半段。他写到第六章第九节的时候，很明显的对于他真理方面的信息，教会方面的真理已经写完了，写完了，他忽然间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要讲。这么一转呢，就完全转到另外一个题目上去了，讲到仇敌撒旦魔鬼怎么样的凶猛，我们怎么样要装备自己，要抵挡撒旦。为什么他写到这里忽然间想到撒旦魔鬼，忽然想到要我们做精兵呢？为什么？因为好像写到那个地方，他的话已经写完了，怎么忽然间想到那个题目上去了？很长的这一段特别就讲这个事情，让我们去打魔鬼。他就想到说，哎呀，神的旨意是这样的美好，这些在神的旨意里面蒙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他们得到那么美好的福气，在天上永存的基业，然后讲到神的工作那么样的奇妙，把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把我们做活，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的工作真奇妙，而且把我们坐在一起，无论是外邦人也好，是犹太人也好，使我们一同和好，是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而且被建造成为一座灵宫，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哎呀，神的工作真奇妙。第二章，第三章呢，讲神的旨意真，神的奥秘真奇妙。到了第四章，基督的教会出来了，又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到了第五章，讲教会又是他的心腹。到了第六章，讲到说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应该是怎么样的，他们做儿女的怎么样，做父母的怎么样，做仆人的怎么样，做主人的怎样，都是那么好的。可是他忽然间想起来说，哎呀，这个太好了，好是很好啊，可是撒旦回来破坏呀，撒旦要破坏神的旨意，撒旦要破坏神的工作，撒旦要破坏神的身，基督的身体，撒旦要破坏基督的心腹，撒旦要破坏基督徒的家庭。所以他写到这里说，哎，我还有末了的话，这个话很要紧啊，我还有末了的话，末了的话都是很要紧的话。你听一个人讲到最后说，哎，最后我要讲末了的话，牧师讲道的时候最后是讲结论，那个结论的几句话是非常要紧的，把上面所讲的那一些打一个结，做一个总结，那是很要紧。一个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把他的儿女们都召来说， 爸爸现在有末了的话要告诉你们。哦，这个是很要紧的话。保罗写在这，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前面的我都说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你们不要忘记，神的旨意这么美好，神的工作这么伟大，这么奇妙啊，神的教会这么美好，神基督的心腹这么美好，可是你们不要忘记，一个仇敌恶着要破坏，所以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告诉你们。好，我也问了问题，也给你们讲了答案。第二个不跟你们讲答案了。第二个问题，在前五章之中有几次提到仇敌撒旦魔鬼，这个我不告诉你们这个答案啊。有几次提到了，有几次提到撒旦或者仇敌或者是魔鬼或者那恶者，几次？哪三次？第一次在哪里？
第二章第一，
第二章一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吧。来，要复习一下，要不然忘记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请。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赫自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好，这里明明说了，那时候人还没有信靠主之前，在世界上行事为人的时候是顺服什么，随从什么今世的风俗，下面呢，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是指撒旦说的，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什么邪灵。空中掌权者，那邪灵这就是指他，就是六章所说的，六章也说，那我们是与属灵气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OK。第二个地方在哪里？四章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啊，在272面，四章第八节，请。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你看吧，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的时候怎么样啊？掳掠了仇敌，他得胜了，仇敌就成为他的俘虏，仇敌成为他的俘虏啊，仇敌手下的那些更是主的俘虏，所以我们这些啊是被撒旦俘虏去又被主耶稣放回来的，对不对？
救
回来的啊。OK， 这是第二个地方提到。第三个地方呢，四章，对了，四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哎，所以前面已经有三次提到撒旦魔鬼的事，而这个地方他就具体的特别讲到。好，我分了几个段题来讲的哈。基督的精兵，现在我们来看看说，怎么样才算是基督的精兵，有什么资格才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呢？我们来读这一段。 OK， 先请读啊，十节十一两节，请各位第六章十十一两节，我们同声的来读，读得整齐有力量的，要像精兵一样，好不好？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哎， 蛮有精神的哈，有一点像精兵的样子。好，这是头一个段题，基督的精兵要怎样才算是一个基督的精兵啊？十到十一节跟我们说出来了，这个资格。第一是什么？看出来了没有？还没有答对。依靠主，还没有答对。依靠主，这个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都有。还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这还不是我的题目啊，不是我的段题啊，你的题目不可能有这么长啊。我说，要怎么样才是一个基督的精兵啊？第一，是一个对自己有认识的，对于自己有认识的。你怎么知道呢？这里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然后依赖他的大能大力，然后说做刚强的人。这个必须对自己要有认识。一个人厉害，一个做基督的精兵，他必须对他自己有一个认识。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中国话不是有说了吗？孙子兵法上面说的，知己知彼是百战百胜吗？或者是百战不懈，不殆。这个第一要知道自己。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啊，你们要靠着主啊。那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不认识自己，对自己靠不住，我们就不会靠主。我们要自己认清，我们平常靠什么？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呢朋友靠不住，靠谁啊？靠自己。这是我们人平常的观念。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要看见说，你们要靠，有一位不会动摇的，有一位永远可靠的。靠什么呢？你们要靠着主。哎呀，这个靠对了。你要靠着主。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不可靠的，事实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靠人的时候叫自己觉得灰心呢，觉得难过了啊，觉得伤心。哎呀，我怎么认错人呢？对不对？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呢，靠自己。好了，既然人不可靠啊，我什么都靠自己，那自己可靠不可靠呢？自己也不可靠。为什么？太有限了嘛。人自己的智慧太有限了，力量太有限了，能力太有限了，活在世上的年日太有限了，对不对？好像我刚才跟谁谈话，跟江先生谈，江先生问我说，牧师啊，有一位谢先生啊，听说现在这两天很不好了。我说是啊。哎呀，他说怎么这么快呀？我说你认识他？他说我们老朋友了，我们以前在中央信托局面对面的坐在一起，他身体好好，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只听见他一个人讲话。他现在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为什么？喉癌呀。哎呀，人消瘦啊，连喝水都喝不下去，喉癌，那说话都说不出来了，连床都起不来了。你看，那我们靠自己什么？我们靠自己的学问啊，而不是我们靠自己的才干，我们靠自己的有钱，我有钱能够叫鬼推磨。好了，你躺下去能够叫钱鬼推全家的叫你好吗？还有呢，我们靠自己的健康。哎呀，我别人都不可靠，你看我，霎时间一倒下去就不中看了。你看我们那个教会的这老姐妹，87岁，她身体多好，身体不好怎么能活到87啊？他每天早晨4点钟醒来，在床上打一遍太极，在床上打就是用默想，他跟我说。然后呢，到5点钟起来，就开始运动，打太极拳。 那么大年纪每天都这样，嗯，啊，身体很好。先一天礼拜六还跟儿女们出去到处又吃又玩又跑啊，回来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哎，说哎呦，怎么母亲不起来了？怎么叫也不答应了？哎，不对了，你看呢、啊？你看呢、啊？你看人多软弱，对不对？所以一个人越对自己认识的深，越谦卑；一个人越对自己认识的深，越要靠主。你看见今天多少人呢、啊？眼睛长在头上，很骄傲。啊，我目空一切，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哎呀，为什么对自己不认识？能做什么？太有限了，是吧？跳跳的几尺高啊？嗯，你跳哦，飞，飞得多远呢、啊？那我们还接着东西飞，飞还不如一个鸟呢。我们还坐在一个铁壳子里面，飞机里面才能飞，鸟自己不要壳子就会飞呢。那闻你闻了多少，那个鼻子还不如狗鼻子好了呀。哦，我说实在的，一个人越对自己有认识清楚，晓得说哎呀我很有限，一个人就越谦卑。一个人对自己认识越清楚，他就越要靠主。所以保罗说，你们呐、啊、要靠着主啊，这是保罗的经验之谈。保罗说，你们要跟要就做肉身来说，谁跟保罗比啊？那么高的学位，那么好的学问，啊，也有权柄，也是国会议员。那，但是他清楚自己了。他说：“弟兄姊妹啊，不可靠，不可靠。你们要靠着主，主就真可靠。主不会失败，主不会软弱。你们要靠着主，这个可靠了，靠着主。所以。”一个基督精兵的头一个条件是什么？对自己有认识，认识了，然后就要依靠主。对自己有认识，第二呢？还有什么？下面怎么说的？依靠主的什么？依靠主的大能大力。今天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力不够，全世界都闹能源荒。对不对？物质的能力不够啊，人的能力也不够。然后说：“哎呀，我能说是能，到时候能什么？太有限了。跟那一位全能大能的神比起来啊，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对不对？神大能，他有大力。我们多少时候说心有余啊，但是我力不足。神从来没有说我力不足。”他能够成就万事，成就大事。他说他认识了，保罗认识了这一位你们靠坐的主是什么呢？是有大能大力的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所以保罗他靠了主了，他就说我靠坐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就凡事都能。这不是说我们一个人啊，把自己看透了以后就说好啦，我们消极啦，我们什么都不行啦，我们都完了，不是这个意思。把自己看空了，然后靠主就实在；把自己看软弱了，然后靠主就得能力。这个圣经的真理是这样的：先看见自己不能，然后看见主能，把我们的信心投靠在主的身上，我们就变成能。所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基督徒的人生观不是消极的，不是说哎呀反正活嘛，活不了几十年转身就过去了，身体啊也老了也不行了，那我反正都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什么都不成。不是我们自己不成，但是神成，神能。我们自己不能，神能。我们自己没有力量，神有力量。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哎，就能够做大事，就能够成大事，有大力，有大能，做大用。你们要靠着主。第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第三呢，做刚强的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口号，就是说：“哎呀，我好软弱啊，我不行啊，我心里愿意啊，我肉体软弱了。哎呀，对不起，我又犯了罪了。哎呀，我又软弱了。” 但是神不是这样讲的，上帝的话。今天许多基督徒就自我原谅说，哎呀，在肉身活着没有办法啦，总是要犯一点罪的啦，这个大罪是不犯的，可是小罪是不断的啦，哪有这个事？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什么人呢？他们说你们做软弱的人就好了，做刚强的人，做刚强的人。还有呢，要做什么？还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做刚强的人。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做刚强人。你还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他不靠主，他自己要做刚强人，结果是谁呀？跌倒得好惨。谁？参孙。有谁比参孙的力气还大？我们所有全体的人都，他用一个指头都把我们打倒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个城墙关着他，把城墙门拆下来扛在肩上丢在那，狮子来了他几拳就把狮子都打死了，那我们怎么跟他比嘛？对不对？他很刚强啊，但是呢他就没有看见自己软弱，他靠他自己要刚强，结果他失败，失败得一塌糊涂，失败在一个女孩子的身上啊，失败在他仇敌的身上，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上，把被人捆起来抓去，被人把眼睛挖出来再推磨。为什么呢？他没有靠着主刚强，他靠自己刚强。所以他叫我们看见说我们自己何能软弱，靠着主，依赖主的大能大力，然后就能才能做刚强人。还不够，要穿戴什么？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认清了靠主了，还要有装备。一个精兵你去打仗说训练很好啊，基本动作都很好，很会打仗，但是你叫他赤手光拳上前线打仗行不行啊？不行，要打装备啊，你没有装备不行。所以基督精兵第一个条件是对于自己有认识的人，第二个条件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先看十二节，请一同来读。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所灵气的恶魔征战。
好，基督精兵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是对自己有认识，第二个呢？第二个什么？不对啊，依靠主我已经讲过了。啊？没有啊，全副军装我讲过了。刚才念的十二节怎么说的？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啊？对仇敌有认识啊。第一是对自己有认识，我不是刚才跟你们说了吗？知己知彼吗？先知己了以后，第二个是知什么？知彼嘛，就是知道撒旦，他很清楚地点出来我们要对他有认识，对不对？十二节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他说不要搞错了，今天多少人呢，这个战争的对象错了，那就空打一场，乱打一场，没有认识对象，没有认清对象就乱开枪，那结果把自己人都打死了。所以教会有的弟兄姊妹们自己开火打，你打我打你，你讲我讲你，那不对。他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哦。哎，我有一个朋友，我在台湾的时候啊，他跟我讲一个故事，说他在军队里面当兵，在金门前线， 他说啊，他们的一个连哦，那个连说晚上有任务，他们要出去，分成两队要出去啊，他们就说好了口号是什么啊，什么命令是什么啊，要到哪一个地方去，右队从哪边上去，要做什么事，在哪个地方到哪里，左队要到哪里。结果啊，一队出去没有好久啊，就碰到敌人，就开枪打起来了啊，那边一看，他们说啊，敌人来了，就打，就两边就占了地形，那边也打，这边打过去，打过来，打过去，因为晚上天黑的不得了呢，就又看不清楚，就一直打来啊，就觉得不对了。为什么呢？他说他们个打枪的哒哒哒，那个打机枪哒哒哒，他说怎么跟我们打的一样呢？他们受的训练怎么跟我们一样，这个打法都是一样的。他说大概不对了吧。那个连长就说，现在请号并吹号啊，吹号，吹联络号，这边一吹啊，那边也吹了，两个一联络上，原来是自己人了，因为走错了路了啊，另外一个走错了路了，黑夜也看不见，他们以为就碰到敌人，就开始打起来了。打错人了。保罗说，我们不是与那些属血气的征战的，要我们的对象都放在人的身上，这个是魔鬼，那个是魔鬼，那麻烦了啊，都是魔鬼。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叫我们认清呢，乃是与什么呢？乃是与什么样的恶魔？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跟我们点出四点来，叫我们认识这一个恶魔。他是怎样的一个恶魔啊？他是有权势的、执政的，他有组织的、有力量的。哎，撒旦魔鬼有组织有力量哦。哎，他是掌权的，有权柄有能力的，还有呢，他的权柄特别是在这个腐败的黑暗的世界显明出来，到处你看见撒旦魔鬼的权势，好可怜好可怜。我这两天看报纸啊，说什么？说这个吸毒的可怕，你们大概也看见了，在电视里面也看见啊，雷根总统跟他夫人两个人都站起来讲话，讲到这个毒，那个报纸上的头一个标题说美国今日的鸦片战争。毒啊，吸毒不仅是老人吸，成年人吸，大学生吸，现在小学生都吸毒啊，而且现在叫做什么快克，那个英文叫 crack， 那个是还不新的，现在最新的这种快克叫做什么呢？就是你吸一次就上瘾，只要你吸一次就上瘾，而且这个普遍的不得了，到处都有。撒旦的权势，哎呀，黑暗的权势。多厉害！然后我看到那个报纸上说，各地方的监狱都满满的人，特别是加州。加州那个监狱没有地方放，人太多了，放不下。都有的临时监狱，这里设一个，那里设一个，为什么？太多人了，犯罪人太多了，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叫人为非作歹。啊，全世界，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说，这个世界都握在那一个恶者的手下，他叫玩弄，用各样的方法，所以他是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他是在空中有地位，但在神那里没有地位，他不是走，在，但是感谢主，叫我们认清这个仇敌，晓得他。我们认识他的轨迹，就不至于落在他的轨迹里面。所以基督经文第一要对自己有认识，第二呢是对仇敌有认识，撒旦魔鬼有认识，第三呢 十三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来读，请。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无形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起信的当作盾牌，一直拿着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圣灵的道，靠着圣灵随时随地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好，请问呢，这一段的段题是什么？第一是对自己的认识，第二是对仇敌的认识，第三呢，战胜敌人的装备。怎么样做一个精兵呢？你要有战胜敌人的装备才行，没有装备不行。像我们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我们的士气很高昂啊，对不对？全国皆兵，都要抗日，都要跟日本鬼子打仗，要有抗战必胜的信心。但是我们差在哪里啊？我们很吃亏在哪里？装备不好。人家飞机来炸，我们瞪着眼睛让他炸，对不对？也没有飞机能够跟他迎敌，也没有高射炮，也不打他，他就是他毫无顾忌的就来炸，对不对？我们的装备不好。感谢主，做基督的精兵有很好的装备，有全套的装备。请问呢，一共有几样的装备啊？
六样。
七样。
啊？究竟几样？六样？七样？
七样。
如果算祷告就是七样哈。
对。
七样。OK。所以我为什么从第十三节读到第十八节？十八节就把祷告战胜在里面。包括在里面。好，这个主耶稣叫我们看见了，对自己有认识，然后对这个仇敌有认识，他是那样的有权势的，有组织的，是凶恶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他说：“好，给你装备，给你装备，给我们有全副的装备。”好，第一样是什么？真理当什么？袋子。所以我们说，记得第一是真理的袋子，或者真理的腰带，好不好？第一是真理的腰带，真理的腰带，腰，先从腰谈起啊，那很妙的，因为这个一个人的力量啊，这个在腰上面。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虎背什么腰啊？熊腰啊，虎背熊腰。一个人要有力量啊，这个腰不练的，不练不行的。所以一个人要去练武的时候，第一件事要怎样啊？要把这个带子竖起来，有劲儿绑起来，腰劲儿，腰里面的劲儿，要用真理做这个腰带，是真理的腰带，真理实在。所以我们要有真理的腰带就有力量。怎么讲呢？怎么讲？什么是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真理？神的道是真理，基督也是真理，对不对？哈，我们靠着基督做我们的力量，我们靠着上帝的话做我们的力量，那个就真有力量使出来。为什么世界上人说人的话，有时候人的话如糠屁，人的话不可靠？因为它不是真理嘛，对不对？要是真理就不得了， 那个人说了话，他就永远都不改变，他怎么说的就是怎样的，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只有神的话是这样，神的话是真理，所以真理当作腰带束上，哈，那就有劲儿，有能力。第二呢，第二样的装备是什么？对，第一是真理的腰带，第二是公义的护心镜，把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我们的胸，遮我们的心。哦，心是要紧的地方啊、哦。所以现在最厉害的一个病，走得最快的，死得最快的，那心脏病，霎时间一下就倒下去了，就没有。所以撒旦会攻击我们的心，攻击我们很要紧的部分。所以一个人有信心，一个人相反的有疑心，那就不成了。他有信心，靠主就能做大事，所以他要以公义当作护心镜，有公义的护心镜来遮胸。我们靠着那一位公义的神，我们思想是公义的，我们的话语是公义的，我们的这个行为是公义的，那撒旦就没有办法攻我们的心。啊，你的心就很坦然了、哦。我是公义的嘛，我没有偏心啊，啊，我没有做不义的事，我没有存不义的心，哎，撒旦就没有办法攻击我们。第三呢？啊，我们再起一个名字，我们都用的哈。第一个的是真理的腰带，第二个的是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个的是什么？福音的鞋子，是平安福音的鞋子。OK， 福音的鞋子，这样好记嘛？福音的鞋子，你穿了好多种鞋子嘛，哈。有胶鞋，有皮鞋，有运动鞋，有高跟鞋啊。可是你没有听说有一双鞋子很特别的，名字叫什么？福音鞋。请问董太太，你有没有穿福音鞋啊？你这次去 Oregon 有没有穿福音鞋啊？有了，感谢。啊，福音的鞋意思就是说，你人到哪里，你鞋子就到哪里嘛，哈。所以你人到哪里，你福音就跟着哪里，你到哪里就像为主传福音做见证，那就是福音的血。你为主传福音做见证，你就会带来什么？你心中就有平安，还有呢，别人也都平安。所以这个是福音的鞋子，也是平安的鞋子，把平安福音的鞋子穿在脚上，感谢主，那就到哪里都有平安。为什么呢？主要是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外面听，我就与你们怎么样同在。看主同在有没有平安？那主同在不怕了，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最平安的。为什么呢？有主同在，感谢主啊。福音的鞋子，这是第三样哈、啊、这个基督徒的装备啊，基督精兵的装备。第四样是什么？信德的藤牌啊。第四样，信德的藤牌。藤牌是做什么呢？下面说，挡箭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什么火箭。哎，撒旦向我们发箭呢，常常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箭，发一支箭过来。啊，请你们两位来，这里有两个地方。叶先生、叶太太，刚好，这有两个地方。好，我们现在讲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一段，第十节到二十四节最后一段，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军装了，讲到这个 战胜敌人的装备，一个基督精兵他要具备的条件，第一是对自己的认识，第二是对仇敌的认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第三是讲到战胜敌人的装备，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个装备真理的腰带，第二个装备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个装备福音的鞋子，第四个装备信德的藤牌，这个要念藤牌。信德的藤牌就说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什么火箭，好厉害啊！你看那时候就有火箭了，撒旦老早就有火箭了。我们这个名词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新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有这个火箭出来，一种那个这个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哎呀，他发火箭，好厉害，一排一排。但是神的话也不受时间的限制哈。使徒保罗说，拿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发射来的火箭。火箭不但可以挡他，而且可以灭尽。撒旦把火箭射过来，看我们中不中他的箭。一中他的箭呢，那就中他的诡计。你看他向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射一箭过来，他射了什么箭呢？记不记得？疑惑箭呢？疑惑。他说：“上帝岂是真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吗？”他故意叫他疑惑，他也故意撒谎，上帝没有这样说。哎，那个夏娃就说了：“哎，没有，上帝没有这么说，上帝是说。”园子里面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果子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随意吃，只是那个中间分别善恶树的那一个树上的果子啊，不可吃，
也不可摸。
他还加了一句不可摸啊。他用这个疑惑的箭射过来，如果夏娃那时候有信德当作藤牌怎么样呢？
灭尽了。
他不跟他这样讲，他说：“嘿，你可不要发火箭来迷惑我哈！上帝说了，明明清楚，上帝没有像你这样说，啊，我不理你，我有信心，上帝的话是可信的，是可靠的。撒旦最厉害的一个箭就是叫人疑惑神。你看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受洗了以后，在这个旷野，魔鬼试探他的时候。”40天，他用什么箭呢？同样的箭，火箭，疑惑的箭。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叫石头变成饼吧。吩咐石头，你现在不是肚子饿了吗？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殿顶上跳下去吧。”哎，他叫他疑惑，你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子啊？疑惑，撒旦的箭，火箭。他有很多箭，疑惑的箭，灰心的箭，冷淡的箭。有的基督徒热心了以后，他说：“哎呀，你何必这么热心嘛？你热心也没得到好报，哎，算了吧，你还是冷冷淡淡、马马虎虎，啊，这个懒惰的箭。哎呀，你做基督徒，你反正稳当上天堂的嘛，你何必那么殷勤的又读经又祷告的，很多箭呢。”真的傻瓜箭、迷惑箭。哎呀，你做基督徒啊，你为什么一定要那样那么认真呢？这个哎呀，又是这样的侍奉，那样侍奉，算了吧，你不要那样。这是愚弄人的箭。撒旦有很多的箭，所以他说我们用信德，你信心当作藤牌的时候，撒旦的箭我们就把它灭掉。第五，那个军装是什么？救恩的头盔，啊，公义的这个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福音的鞋子，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哇，你看那个罗马兵出去征战的时候，第一件事要把这个帽子 头盔戴起来，头要紧啊，保护这个头要紧，头脑也被他打昏了啊，整个人都昏了。救恩的头盔最明显的为神做见证呢，就是上帝的救恩戴在头上，撒旦就把我没有办法，我们什么都靠着神的救恩。撒旦说你是一个罪人啊，你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你怎么说你是基督徒啊，嗯，你说不错啊，我是罪人啊，但是主耶稣救了我，哎，你有罪啊，你罪都记录在哪里啊，你哦，不错，我有罪啊，我的罪都记录在哪里，但是耶稣的宝血把我都洗干净了，哎，救恩的头盔他就没有办法混乱我们了，所以把救恩当作头盔来戴上。还有第六样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哇，圣灵的宝剑，什么是圣灵的宝剑呢？下面说，就是神的道。感谢主，我们看见这里，你神的道依次是用真理，前面说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就有能力。然后呢，这个地方要手中拿着圣灵，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里要不但我们凭着神的道有能力生活站得稳，而且手中拿着神的道随时可以运用，当作武器可以运用。哪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哪一卷书说了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能力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剑还快。对，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里说上帝的道是活的，不是死的，人讲的话，人写的字是死的字句，但是上帝的话是活的。所以人一读上帝的话，死了，那个灵里面死了，人就活过来。一读上帝的话，人的生命就改变，人的生活就改变。为什么？他的话是活的，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啊，比一切两刃的剑还快啊，是一个利器。我们要拿着手中拿着神的道要与撒旦征战的时候啊，撒旦就站不住了。你在哪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啊？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不是吗？撒旦来攻击他，主耶稣一次、两次、三次都是用神的道。对呀，神的话就，对呀，他都是引用圣经上的话，那撒旦就战不过他了，他就逃跑了。用上帝的道，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有时候撒旦来试探你。你想要用神的话，那没有神的话可用，为什么呢？没有记呀，没有背呀，那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一次查经以后要背上帝的话。以弗所书六章查下来，我们至少要背六节圣经，或者是背七节圣经。我们要复习每一章有一个金句哈，我们要记得来背，把神的话背记在我们的心中。那就是一种最厉害的武器，比现在的原子战争还厉害。原子弹是死的，然后上帝的话是活的。原子弹一炸就没有了，过去了啊！上帝的道是永远用不尽。OK， 最后一个，第七样武器是什么？啊，我说灵里的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并要在此警醒不倦，要为众神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祷告是一个厉害的武器啊，祷告是厉害的武器，祷告能够攻破人心中的一切营垒，祷告能够败坏撒旦的权势，祷告能够捆绑撒旦， 祷告能够释放人。祷告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基督徒的祷告。人不信的人，不是基督徒人，他最看不起基督徒的祷告，说你们来祷告有什么用处，空空的说白话。哪里知道祷告是基督徒很厉害的一样武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上帝给我们的装备是完全的，几样啊？七样完全的。那么请问呢，有几样是这个防御性的，有几样是攻击性的，几样是防备敌人的，有几样是攻击敌人的，有几样啊？
无心境，等待无愧。
有几样是防御的，是防备敌人的，有几样是我们主动的可以攻击敌人的。OK 啊，宝剑进攻的，祷告也是进攻的，所以最后的两样是进攻的，前面的都是防御的。这个真理的腰带啦，公义的护心镜啊，福音的鞋子啊，信德的藤牌啊，救恩的头盔啊，这个都是可以保护我们的，保护我们的心，保护我们的腰，保护我们的脚，保护我们的头。下面有两样，不但是保护的，也可以攻击的。这里很有意思的，这些保护的啊，这些个保护的军装哈，都有保护我们前面的哈，保护头，保护胸，保护腰，可是没有保护后面的，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一个基督徒要向后转做逃兵呢，向后逃呢，那没有的保护了。撒旦就正好，他说你要做逃兵啊，我只一箭射过来，刚好射到背啊，有护心镜啊，有没有护背镜啊，那糟糕了，刚好被他打中。所以基督的精兵只能前进不后退的，完全的装备啊。所以第六章的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用了这三个段题，先讲了三个段题。基督的精兵是主题，第一个段题是对自己有认识，十节十一节；第二个段题对仇敌的认识，十二节；第三个段题战胜敌人的装备，十三到十八节。最后一个段题是什么？基督精兵的榜样。榜样啊，我们从十九节读到第二十四节，请各位同声开口，整齐的有力的来读这几节圣经，请。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
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当着当本分放胆讲道。亲友亲爱的众亲侍奉主的弟兄，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警方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可以打发他到你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你们的人耐心主耶稣基督会与弟兄们，并与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多蒙恩惠。
好，这一段就是基督精兵的榜样。保罗说，弟兄姊妹们呢，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撒旦魔鬼的诡计。然后又告诉我们说要有什么装备啊，要什么装备。他勉励弟兄姊妹们做精兵，做刚强人。那请问他自己怎么样？他没有说啊，你们要这样呢，我可以不逼。没有，他自己有榜样。他这时候是什么？ 他自己为着福音带上锁链，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一个锁带福音的带锁链的一个使者，他是不是有榜样？然后呢，他说你们要为我祷告，使我怎么样呢？得了口才，还要怎么样呢？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带上锁链还要讲福音的奥秘，还要放胆，而且他说两次放胆，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放胆讲论，他自己有榜样啊，有榜样。请弟兄姊妹为他带导，使他有把有胆量可以传福音。第二呢，当尽的本分，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一个基督精兵不忘记他自己的岗位，不忘记他的本分是什么。我说我就是基督的精兵，虽然我被关在监牢里面，我现在戴上锁链，我还要尽我的本分。他没有投降，基督精兵不投降，他没有说啊，我现在不必做了，你们来做吧，我已经关在监牢里面了，我还要尽我的本分。这是保罗精兵的榜样。还有一个精兵叫什么名字？
推基古。
今夜我所亲爱的弟兄，亲爱他是什么样的弟兄啊？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第一是忠心侍主的。哎，一个基督精兵，他做了精兵了，请问他如果不忠心有没有用啊？他有很好的训练，也有很好的装备，他把枪端过来对自己人开枪打，不忠心叛变了，有没有用啊？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位弟兄推一股啊，他是忠心侍奉主的。哎呀，这是一个基督精兵的榜样，忠心侍奉主的。而且他还做什么呢？是吧，我特意的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做什么？安慰你们的心，做忠心事主，安慰使者，他做安慰的使者。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哦，在监牢里面被关着，打发一个人从这里出去到以弗所去，哎，不简单哦。他也可能下监牢，也可能被仇敌抓去，也可能戴锁链。忠心事主，而且呢做安慰的使者，他说要把我们的光景告诉你们，使你们得到安慰。基督精兵的榜样应该是谁安慰谁？平常一个人坐在监牢里面呢，是外面的人探监的人去安慰监牢里面的人呢，还是监牢里面的人安慰探监的人呢？外面。哎，但是这里很特别咯，保罗说我打发我忠心事主的弟兄推基古到你们那里去，把我们的光景都告诉你们，要使你们得到什么？得到安慰啊。感谢主，在监牢里面的人能够给监狱之外的人得到安慰，那就证明说他真是福音的使者。他不是为着犯罪被关在监牢里面，不是非法被关在监牢里面，不是他自己做错了事被关在监牢里面，否则有什么可以安慰的？他怎么还能够安慰人呢？对不对？这是什么？基督精兵的榜样，保罗推基古。最后24节是祝福，他说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什么恩惠。感谢主，我们如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确实的有把握，我们会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平安仁爱信心，还有什么呢？恩惠。如果我们诚心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定得到神所赐的什么恩惠。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了哈。那么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幕后这一段讲到基督的精兵。那我们比起来，我们来查考一下，我们能不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配不配？第一，对自己有认识没有？第二，对仇敌有认识没有？第三，装备起来没有？有没有完全装备？第四，我们可以效法保罗、推基古这些基督精兵的好榜样，好榜样。上帝的话这么奇妙，这么美好，所以召集我们。我们现在还不是精兵，还够不上，但是我们也要有心。我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操练，我们要盼望做你的精兵，好像提摩太做跟保罗一同做基督的精兵一样。提摩太勉励保罗勉励提摩太说好，我们来看一节经句吧。第六章，假如我们要选的话，恐怕要选两个经节，对不对？因为我把第六章分成两段来讲了。第一是基督的家庭，第二是基督的精兵。第六章基督的家庭，你想用哪一个圣经节最好？你们选说。有没有哪一位选出来？不像服侍人。好，我也是选这一节，我选的第六章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一节很好，那是做我们基督的家庭。因为我们在家庭里面，无论做儿女的、做父母的、做仆人的、做主人的，我们都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六章七节。好，基督的精兵呢，选哪一节？基督的精兵选哪一节？你们认为哪一节最好啊？啊，十三节。有人提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啊，我们就以十三节吧。所以第六章七节十三节好不好？作为我们的金句，我们来背这两节。好，我休息一分钟，请张光明弟兄带我们读这两节圣经。好，背这两节金句。
好，我们先读第六章第七节，读三遍，读三遍应该会背了，
三遍就会背了。
好，
好，来，
来，我们开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服侍人。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七节。再来一次，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以弗所书六章第七节。再来一次，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哪一位会背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真好，你看三遍就会背了。啊，这么简单。好，来一个复杂的。现在十三节，
十三节复杂一点。
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三节，来，所以要拿起上帝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再来一次，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再来一次，第三遍了啊！第三遍要多记一下，因为第三遍以后第四遍是我们背的啊。以弗。这一遍不算，因为我们没有把头摆上去。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所以我们再读一次。再开始，要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这边我们背了啊。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什么？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是不是？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分作两次背。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好，回家背，下次会背就好。
所以不要打。
好了。下一次我们的功课就是把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整个我把它复习一遍。讲一遍，要这个把那个要紧的地方哈，章题呀、经节我们来，还有呢，就是把以弗所书六章这七个经节我们都要来复习一遍，看你们都还记得吧？第一章的经节是几章几节啊？一章九节，第二章呢？
二章十节，
第三章呢？
三章六节，
第四章
十六节，
第五章呢？三十一、三十二节，第六章呢？七节、十三节 ，OK。好了，
再讲一遍，我来报告一下。
一章，
各位，假如有人没有来的，我报告一遍，各位写下来，那可以在家里念。第一章是九节，第九节；第二章是第十节。第三章是第
啊，慢慢叫
，慢慢叫听得懂啊，慢慢叫就是慢一点，
慢慢叫，
我是慢慢讲，他叫我慢慢叫，好了，我可以叫了吧？第一章是九节，
既可以查考神的话，真是福气，真是福气。好，我们请主师母领我们祷告。